感谢这些评论。我们可以从最后的开始，这个附件是一个例子，也就是在某种情况下，条约当中不需要任何事情，比如说可以使双方就25条第三款可以达成一致，因为大家可以同意这个有关当局来明确或者是解决关于解释条约的这些疑问。我们并没有涉及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条约的模式。某种情况下，你们有一个条约，应该涉及到居民的问题，另外还涉及到修约的问题，达成双边协议。有些国家说我们做不到，因为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有关当局的职权。其他国家，这里边就是荷兰、瑞士这个例子，觉得他们可以这样做。所以说，我并不认为小组委员会没有建议，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双边协议的模板。那么关于 MLI 想法有益，我也不知道在一个多边方面怎么做。现在我们确实意识到这个居民应该基于双边谈判，看怎么样能够变成多边化的规定。我不知道这个可以让这个了解更多的人来这种做。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发言，关于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这个监管阶段。当然很多国家有不同的制度。
May not have a
许多国家没有集体的投资工具市场，因为他们的资本市场不发达。对于这些国家有其他国家没有，或者这样没有的国家会投资于有资本市场的国家，因此他们在谈判条约的时候不会处理 CRV 问题，因为许多外国投资者会是养老金来投资，因为他可以零售的形式到其他国家去投资，这就是集体投资的问题。关于 EFA 大会提到的议会大会，我们可能会谈的不仅仅是这样，先前的 EFA 大会里面也提到，我们也注意到法国的评论，那就是需要澄清，很有趣。法国提到透明性并不是等于是透光性，这是法语的问题，我们会研究的。我们也肯定要研究内罗毕大学和其他方提出的建议。或者我落掉什么了吗？
Yeah, that would be. Do you want to put it on screen or are you? I don't think so. No, it would be too complicated. I can certainly summarize the next steps. I've already made them. Yeah, so.
既然没有更多的评论，我要提醒各位，下一步我们会在小组委员会中研究具体的修改建议，来修改联合国的范本，将在明年四月份的委员会上提交，也就是2020年四月的第一次会议会提交。我们预期不会在四月份批准所有的内容，或者不会批准任何内容，但关键就是在2021年去更新之前还要举行两次会议，最后定稿所有这些关于税方面的文本。 这是这一方面的下一步的计划。